在我们这所宣道会的地方教会待过一段时间之后，可能或多或少有听说过宣道会有所谓的四重福音之说。所谓的四重福音，并不是说有四个福音啊，它就只有一个福音。它里边所说的四重福音，指的是耶稣基督的四重身份。那么我们如果看到这个宣道会的这个会标哈，就是我在 PPT 上特别把它放上去的，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宣道会的这个会标是由四个部分所组成的。这四个部分呢，就分别代表了主耶稣的四重身份，他们分别是十字架所代表的主耶稣基督是我们拯救之主，以及左边的这个油壶所代表的耶稣基督是我们医治之主。然后呢，底下的这个冠冕，它代表的是耶稣基督是再来君王，以及最右边的那个是洗濯盆，它代表的是耶稣基督是我们成圣之主。那么前面三重福音，我们今年已经有不同的其他教会的宣道会的牧者，包括我自己，我们在主日讲台上面呢已经有了一些宣讲。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关于主耶稣基督是我们成圣之主呢，有就是今天这个宣讲的这个主题了。那么当然，这个整卷圣经呢有非常多关于成圣的这样的真理方面的这个教导，因此呢，今天一场主日敬拜的正道呢不可能囊括所有关于成圣的这个内容。因此呢，我们今天呢就不妨我们从今天所选择的这个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的这个第六到第十九节，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在这段经文里边到底跟我们说了有关于成圣的什么样的真理的教导哈。那么我们透过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为什么说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成圣之主，以及他是如何使我们成圣的。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这个经文当中。那么我们教会同步读经呢，就是在读约翰福音，所以相信有不少弟兄姐妹已经读过约翰福音第十七章了。那么约翰福音第十七章呢，是主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的一个祷告。那么很多弟兄姐妹也知道，这一章也被称为大祭司的祷告。那么这一章呢，其实我们如果去细看的话呢，它其实可以分为三个最主要的部分，分别是主耶稣为着他自己在世上的这个事工即将完成来祷告。那么第二部分呢，就是主耶稣为着当时已经信他的那些所有的门徒们来祷告。那么最后一个部分呢，是主耶稣为着将来会信他的这些基督徒们来祷告。那么今天我们所选择的这个第六节到第十九节呢，其实就是主耶稣为着当时已经信他的这些门徒们的这段祷告了。那么在这段祷告里边呢，我们看到什么呢？我们看到主耶稣非常关注当时门徒和世界的关系，因为这些门徒呢，主耶稣他即将上十字架，他很快也会复活，然后回到父神那边去，因此他在肉身上面，他很快就会离开门徒，就不与他们同在了。但是这些门徒还要继续留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刚才读经的时候特别提到说什么，在这段经文里面告诉我们说，这世界恨恶门徒，因为这些门徒不属这个世界。我们今天这个教会这个一点半哈到两点半这个圆桌会的时候呢，有同工就特别提到说，最近因为是 Halloween， 所以呢，这个包括我们这个我们所租的这个场地的这个教会呢，他们也有很多关于 Halloween 的一些装饰等等，所以呢，我们就会感觉到好像这个世界啊，它有很多的诱惑，有很多的试探，甚至给到我们很多的压力。因此主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他就知道门徒留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他们就会遇到很多来自世界的压力，来自世界的这个逼迫，所以呢，他就要为这些门徒来祷告。那么门徒留在这个世界上，主耶稣是托付给他们使命的，也就是他们要继续的留在这个世界上来为主耶稣做见证。那么门徒如何能够正确的继续在这个世界上面正确的生活，以及正确的侍奉，那么门徒们的成圣就非常重要了。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的祷告的重点就放在门徒的成圣这件事情上面，门徒必须要持守住自己的圣洁，才能够正确的在世上继续的去生活以及侍奉。那么我们接下来看一下主耶稣是怎么为这些门徒来祈求的。 我们可以把主耶稣的祈求分为三个主要的要点。第一个要点，主耶稣向天父祈求说，求天父因所赐给他的名来保守门徒。第二个，主耶稣祈求天父保守门徒脱离那恶者，或者说脱离罪恶。第三个，主耶稣祈求天父用神的道，或者说就是真理哈，来使门徒成圣。这是主耶稣他祈祷的三个非常重要的要点。那么我们只是把它罗列下来哈，可能还有一点点蒙圈哈，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细细的来看一下这三个祈求的要点分别在里边有什么样重要的内涵，需要我们去体会去领受。好，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第一个祈求。第一个祈求呢，是在第十一节的后半段，主耶稣向天父祈求说，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那么我们乍看这句话的时候呢，我不知道有没有多少弟兄姐妹有没有留意到里边有一个很关键的地方，叫做什么呢？叫做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什么叫做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如果我们回到圣经的原文里边，我们看一下这个英文的这个翻译啊，因为英文跟希腊文它的语法上呢，相比中文来说更接近一点，所以英文呢就比较能够直观的把这个它的原文给翻译出来了。如果我们看英文的话呢，它说的是 keep them in your name which you have given me， 也就是说主耶稣提到说他祈求父神保守门徒在他的名里，而这个名是天父已经赐给主耶稣的。这个保守，它的意思是保守在某种状态里边，也就是说这边主耶稣祈求什么，如果我们用中文给它简单的翻译出来，就是主耶稣祈求天父上帝能够保守门徒在一种状态里边。什么状态里呢？就是长长久久的在父神所赐给耶稣基督的名里。那么现在问题来了，什么叫做在神的名里，或者说在基督的名里，或者说在父神所赐给基督的名里呢？这个在名里到底要代表一个什么样的含义呢？我们如果回到前面第六节到第十节哈，有没有发现主耶稣常常提到一件事情？他说什么？他说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大家看一下那个下划线哈，还有你将他们赐给我，还有第七节凡你所赐给我的，然后第九节里边提到说你所赐给我的人因他们本是你的，然后第十节说凡是你的都，凡是我的都是你的，你的也是我的。弟兄姐妹，你没有想过这是什么意思？这就告诉我们说，在父神的名里，或者说在父神所赐给耶稣的名里，他要代表的第一重的含义就是门徒的所有权的问题，就是门徒属于谁。所以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说，门徒是属于父神的，而父神现在又把门徒赐给了主耶稣，因此门徒是属于父神的，也是属于主耶稣的。那么我们看到这个篮子的部分哈，这个篮子的部分是当时门徒对于主耶稣向他们启示父神以后他们的回应。我们看到门徒的回应是非常正面的哈，我们看到篮子部分说什么？说他们也遵守了你的道，然后第七节说他们也领受了，又确实知道我是从你出来的，并且信你差了我来。然后第十节说并且我因他们得了荣耀。也就是说门徒给主耶稣的这个道的这个回应他们是完全接受的。所以从门徒对于主耶稣所启示给他们父神的名，或者说传讲给他们这个道的一个正面的回应来看，也就印证出来了这些门徒确实是父神所赐给主耶稣的，也印证出来他们确实是属于父神，也属于主耶稣的名下的。那么好了，那么我现在我讲了半天关于门徒属于谁的问题啊，那我们可以把它简单总结为门徒是属于父的名里边的，他也是在主耶稣的名里面的。那么这个名里边除了这个所有权的这个问题，或者说门徒属于谁，那么他还有没有更进一步的含义呢？是有的。我们看到第十二节，第十二节提到说，我与他们同在的时候，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了他们，我也护卫了他们，其中除了那灭亡之子没有一个灭亡的，好叫经上的话得应验。 这句话什么意思？跟上帝的名有什么关系？说到这句经文哈，也许弟兄姐妹有联想到约翰福音第十章二十七到三十节，在这两节在这三节经文里边，主耶稣讲到什么呢？他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跟着我，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接下来主又说：“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所以在这边主耶稣把他自己跟父神等同，这里有两只手哈，谁也不能从父的手中，也不能从耶稣基督的手中把他们夺去。那为什么呢？是因为主耶稣说我与父原为一。所以当我们看到这节经文的时候哈，这几节经文的时候，我们再回去看刚才的这个第十二节的时候，我们就能看到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在谁的名里，他所带出来的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什么？就是门徒永远不用担心自己会失去救恩。门徒永远不用担心自己会失去救恩，这个对我们今天活在一个充满敌意的、充满诱惑和试探的这个世界里边，我们怎么样的在这个世界上能够有足够的所谓的安全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很多弟兄姐妹他们会想一个问题，如果我一不小心跌倒了，如果这个世界感觉引诱太大了，试探太大了，那我会不会就失去救恩？我会不会就从神的名里边就被拉跑了，就脱离出去，就不在神的名里边了？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说不会的，不会的。因为什么呢？当他还在地上的时候，他就已经保守了我们在他的名里面，并且虽然他离开了这个世界，他肉身离开了这个世界，但是天父上帝会持续的保守我们，保守我们到底。所以我们可以把前面的这整节的这个一大段的经文，我们做一个这样的总结哈，这个是父神，这个是基督哈。首先基督把他的名授予给了，对不起，父神把他的名授予给了耶稣基督，因此父神所拥有的一切全部都授予给了耶稣基督，因此耶稣基督是父神的一个全权的一个代表。那么当父神将名赐给耶稣基督以后呢，那么接下来呢，父神就把门徒们，也就是今天所有的神的羊赐给了主耶稣基督。也正是因为耶稣基督他有从父神而来的名，因此他才可以合理合法的拥有这些门徒。那么主耶稣前面还提到什么？他提到说谁也不能从我父的手中以及从他的手中把神的羊夺去。所以我们可以放心，就是什么呢？就是当我们被保守在神的名里的时候，我们不用担心面对这个险峻的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会失去救恩，我们会失去救恩。所以主耶稣最后到第十三节的时候呢，他对自己前面的这个祷告呢稍微做了一点小结，他说现在我往你那里去，我还在世上说这话是叫他们心里充满我的喜乐。这里再次提到主的喜乐。那么主耶稣基督他喜乐什么呢？他提到前面第十二节说他在世上的时候已经完全遵照父神的旨意保守了门徒，除了那个灭亡之子，也就是那个卖主的犹大，其他十一位门徒主耶稣都成功的保守了。那么那位灭亡之子哈，就这个卖主的犹大，他的所谓的失落或者说他的灭亡，不是因为上帝失败，也并不是因为主耶稣基督无能或者出了什么意外，而是什么呢？旧约圣经里面早就已经启示了，这个卖主的犹大他从来就不是父神的名里面所要保守的那位，他并不是父神要赐给主耶稣的这个羊，所以他的失落呢也早在旧约圣经里边启示了，所以并不是上帝的失败。所以主耶稣为着自己在世上已经成功的履行了父神所托付给他的使命，他感到喜乐。那么对于当时的门徒来说，包括今天的我们来说，如果我们听懂了主耶稣他前面这个祷告的内容的话，我们也会怎么样呢？有喜乐，因为我们会为主耶稣基督他成功的保守了门徒而感到喜乐。那么同样的，如果我们看到前面主的应许，就是凡是父的名里边所保守的，是父神所拣选的，是属于父神的羊，也是父神所赐给耶稣基督的羊，我们就永远不用担心我们会失去救恩。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将这 这个很重要的真理铭刻在心的时候，我们也就会喜乐，我们也就会喜乐。好了，那么现在问题来了哈，那是不是代表我们可以躺平了？因为反正神应许我们，他会保守我们，保守我们到底嘛，对不对？那但是好像看看我们今天的这个世界，我们还是会面对到很多的试探或很多的引诱，对不对？好像我们还是有很多的挣扎，对不对？那么所以看起来问题没那么简单哈。所以主耶稣的祈求并没有停在这边，我们还是看回到主耶稣第一个请求里边，大家有没有发现到在父的前面有一个圣字，圣父啊，对不对？那么在这边为什么特别要将圣父的这个圣字被凸显出来？我们知道但凡圣经里面讲到神的名哈，这个名其实就代表了神的属性或者神的本性，包括他的圣洁、公义、慈爱、全能等等等等。那么这边因为主耶稣要为着门徒的成圣来祈祷，因此门徒既然属于神的名里边，那么神的名里面所自带的这个圣洁的属性也就应当发挥在门徒的身上。所以今天为什么基督徒要特别强调我们要活出一个圣洁的生活，就好像前面我们这个诫命经文里面提到的，神说什么？他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对不对？所以那么现在问题来了，那么主耶稣除了祈求父神保守我们永远不失去救恩之外，他要如何帮助我们使我们成圣呢？使我们真的能够持守住这个圣洁呢？那接下来我们就要看到主耶稣的第二个祈求的要点了哈。这第二个祈求的要点呢，是在第十五节这边，主耶稣特别提到说，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或者说脱离罪恶。所以真正的我们说要持守圣洁，并不是要我们基督徒过一个所谓的与世隔绝的这个离群所居的这样一个生活，好像才叫持守圣洁，不是的，而是我们基督徒仍然是要活在这个弯曲被谬的这个时代里边。但是问题是，真正的成圣是什么呢？是脱离那恶者，或者说脱离罪恶。那么现在问题又来了哈，那什么叫做脱离那恶者，或者说脱离罪恶呢？那恶者我想弟兄姐妹还是比较容易理解的，主要就是指到撒旦嘛，对吧？那么所谓的脱离恶者，或者脱离这个脱离那恶者，或者脱离罪恶，是不是代表说好像这个耶稣基督为我们祈求了，所以我们在地上生活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再遭遇到撒旦的攻击了，我们就不会再面对到罪恶的诱惑了，或者说试探了，是不是这样？不是这样，对吧？至少我们从自己的生活的实际当中，我们常常感到我们好像还是会面对到撒旦很多的攻击，我们还是会面临到很多罪恶的引诱，对不对？那么不光光从我们的这个生活实际上是这样哈，那圣经上面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依据？有的哈，有的。我们远的不说吧，我们就说近的好了。我们现在读的是约翰福音第十七章，对不对？那么我们就说下面一章，约翰福音第十八章。第十八章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彼得三次否认主了，彼得确实三次否认主了。所以我们今天又来谈彼得了哈。那弟兄姐妹们，在说彼得的这个经历之前，我们还是要有一个正确的心态，就是我们讲彼得的这个经历，或者说他的这个跌倒，并不是说好像要我们站在一个属灵的制高点去批判彼得，说他怎么样怎么样，不是的。彼得的经历被启示在圣经里面，是为了要让我们警醒，让我们知道其实彼得就代表了我们，我们并没有比彼得好到哪里去。所以有了这样一个谦卑的心态之后呢，我们再来看彼得的这个跌倒的经历，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在其中有所学习。那好，我们接下来就来看一下彼得的经历了哈。这个其实早在主耶稣告诉彼得说鸡叫以前你要三次否认我之前呢，其实主耶稣已经对彼得说了这样的一句话，他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但是当时彼得他听完这句话之后，他可不这么认为，他说什么？他说主啊，我就是与你下监，就是为你死也是愿意的。然后主才告诉他说，今日鸡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 所以这个彼得的这个犯罪跌倒哈，或者说他这个三次否认主，其实是有一些撒旦的这个攻击在里边的。所以我们从彼得的例子里边就可以看到，所谓的脱离那恶者，或者说脱离罪恶，并不是说我们就不会遇见魔鬼的攻击，也不会遭遇罪恶的引诱。那么好了，那么现在问题来了，那既然我们还是会遇到魔鬼的攻击，我们还是会遇到罪恶的这个试探，那么接下来怎么样呢？那我们该怎么办呢？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来看主耶稣他为我们祈求的第三个要点，就是主耶稣说，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好了，那么现在问题来了，我们讲到这里感觉还是很抽象哈。那当我们遇到这个魔鬼的攻击，或者说遇到罪恶的这个试探的时候，到底神怎么样用真理来使我们成圣，然后怎么样就保守了我们呢？我们不妨还是回到这个刚刚我们所举的这个彼得的这个例子里边哈，我们一起来回忆一下，彼得三次否认主了吗？对不对？那么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回想一下，彼得大概是在什么时候开始有所回转，或者至少是他开始意识到自己有问题了。当主耶稣跟他说你要三次否认我的时候，他有没有意识？没有意识。他在三次否认主的时候，他有没有意识？也没有意识，对吧？因为如果中途有意识的，他就不会三次了，对吧？他可能否认一次两次，他可能就打住了。那么彼得是大概是在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自己有问题的？鸡叫，对吧？哎，我听到有弟兄姐妹说鸡叫。好，那么问题来了，那让彼得回转过来或者说醒觉过来的是鸡叫吗？不是，对吧？为什么不是？有圣经依据吗？可能有人会抬杠哈，这个当然我们用常理去想，肯定不会是一只鸡的问题，对不对？那如果这是一只鸡的话，那这个鸡太厉害了，太了不起了，那简直就是都可以丰盛了，对吧？它简直就是挽救了使徒彼得的灵魂啊，这样一只鸡，对吧？它简直就是个 holy chicken， 对吧？还是什么 Santa Rooster 啊，这个应该是公鸡吧，对吧？它会打鸣的哈。那这个鸡可得把它供起来，对吧？可不能把它被谁逮起来这个杀了吃了，对吧？当然我们现在讲是把它当笑话，对不对？那我们还是要回到圣经里面找圣经的依据的。为什么我们说不是鸡叫的问题？我问弟兄姐妹一个问题哈，鸡叫以前彼得三次不认主，对不对？鸡到底叫了几次？其实是两次，对吧？在马太福音、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里面都只记载到一次，唯独马可福音点名说其实是叫了两次。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有关的这个经文哈，在马可福音里边，我们看到当时彼得跟随主耶稣进了大祭司的院子以后呢，他第一次否认主，然后鸡就叫了，但是那个时候彼得并没有醒转。所以如果真的是鸡叫那么有用的话，鸡第一次叫他就应该回转过来了，对不对？所以鸡第一次叫他没有醒转过来。接下来呢，因为他移步到了前院，对吧？那个刚刚指证他的这个使女还不放过他，还是说你就是啊这个耶稣一党的。这个时候彼得还不承认，第二次否认主。然后呢，旁边还站着一个人，他也没放过彼得，他继续说你就是啊他们一党的。这个时候彼得可着急了哈，他就发咒起誓说什么，我不认得你们说的这个人。然后接下来马上怎么样呢？立时鸡就叫了第二遍。然后这个时候发生了什么呢？我们看到圣经里面怎么说的哈，圣经里面说彼得想起耶稣对他所说的话，鸡叫两遍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思想起来就哭了。所以不是鸡叫把彼得唤醒过来的，是什么把彼得唤醒过来的？是主的话。我们如果看路加福音啊，可能更明显一点哈。路加福音里面记载到说什么，主转过身来看彼得，彼得便想起主对他所说的话，今日鸡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他就出去痛哭。所以是神的话，是主的话让彼得醒转过来的，跟鸡叫没有任何的关系。好了，弟兄姐妹们， 讲到这里我们要稍微来思想一下了，那么为什么主要允许彼得有这样跌倒的经历呢？是不是好像主非得有一个所谓的实操的这样一个 case 在这个圣经里面，让我们知道说主的话确实管用哈，主在保守这个门徒成圣这件事情上他确实管用，所以他为了要有这样一个 case study 这个案例教学，所以他就让彼得跌倒呢？不是的，不是的。为了什么？为的是什么？神还要继续的来使用彼得，但是在使用彼得之前，彼得还有很多要被神所揭露的地方，或者说要被神的话语所揭露的地方。神揭露彼得不是仅仅只是为了让他出丑，让他看到自己说哎呀我是多么的不配，神揭露彼得是为了要进一步的去使用他。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自己灵修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会想到我自己，因为其实我正式的成为宣道会的这个传道人也就是这个月发生的事情。作为一个传道人一定是要被上帝所使用的，如果弟兄姐妹们你问我我愿不愿意为神使用的时候，我可以很坦诚的跟大家说我非常愿意为神使用。为什么？因为被神使用的时候很有光荣的，尤其是当我在一些服事的时候，不论说是在慕道班里边啊，或者说在查经里边啊，甚至是个别我们跟一些肢体有一些相交，我去关爱一些肢体的时候，有时候我真的觉得神与我同在，神使用我把他的话语带给了这位肢体，而这位肢体他也很开心，他因为我对他所说的话，其实不是我对他所说的，因着神使用我对他所说的话的时候，他感到自己确实有被帮助到，自己确实有被造就到，所以他会给我很正面的这个回应。而被上帝这样使用的时候，其实是非常与有荣焉的，是非常光彩的，尤其是现在我在台上讲道的时候，其实也蛮有光彩的哦，是不是？有这么多人都在听我讲话。但是问题是，我们其实都喜欢被神使用，但是我们却不喜欢被上帝揭露。因为被神使用常常是荣耀的，但是被上帝揭露往往意味着羞耻，意味着丢人。但是我们如果回到彼得的这个例子里边，一个能够被神的话语所揭露的神的仆人才能够真正的被神所重用，一个不能被神的话语所揭露的人，他就不能被上帝所重用。彼得是这样，在旧约里边大卫也是这样，神允许大卫跟八十八犯奸淫，其实就是要让大卫知道他自己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但是大卫有一个鲜明的对比啊，就是扫罗。我们为什么说大卫他其实是一个可以被神的话语所揭露的人，而扫罗不是一个能够被神话语所揭露的人？他两个之间的一个鲜明对比就在于什么呢？就是当神的话语临到大卫的时候，他差派拿单先知指出大卫的这个罪的时候，大卫的反应不是为自己找理由，不是各种推三阻四，不是虚以委蛇，他马上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承认自己犯了罪。但是扫罗呢？扫罗是一个不能被神话语揭露的人，当神使用撒母耳先知指出他的罪的时候，他的反应是什么？各种狡辩，各种抵赖，这样的人是不能被神所重用的。但是呢，可能会因着神的更高的旨意，用我的话讲哈，这样的人呢可能最后就是有点像个炮灰，就可能被神好像当一个炮灰一样的这样的去使用一下，最后呢去造就别人去了。所以我们看到上帝也任凭扫罗去逼迫大卫，最后扫罗最后是被弃绝了，但是大卫却在这个扫罗的这个逼迫当中，他学习到了什么叫做倚靠神，他学习到了什么叫做神耶和华是我的山寨，是我的磐石，是我的主。所以弟兄姐妹们，我相信在座各位，只要我们是重生得救的，只要我们是父的名里面所保守的人，我们也应当是能够被神的话语所揭露的。 我跟弟兄姐妹讲这个道理的时候，其实我自己也是把我自己放在火上烤。因为当我在讲这个话的时候呢，我忽然之间很害怕，因为我会问自己一个问题，就是那我预备好被上帝揭露了吗？如果有一天我真的非得要像这里的彼得一样跌个大跤才学到功课，被神破碎，我预备好了吗？我只能对上帝说，我向上帝做了这样一个祈求，就是我祈求主说，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不容这罪辖制我，我就免犯大罪。但是如果真的有这样一天，我很害怕我今天讲这话的时候好像我会一语成谶，但这确实是我衷心的一个祈求，就是主啊，如果真的有一天我真的不可避免的要犯罪跌倒的时候，求你照着你的话语，你的应许，你用你的话语光照我，我就谦卑悔改来到你的面前，我就被你的话语所挽回，我就被你的话语所洁净，我就被你的话语所复兴，我就能够继续的被你所使用。感谢主。那么当我讲到这里的时候，可能弟兄姐妹会觉得有点沉重哈，那是不是真的要像彼得一样好像要跌个大跤，好像我们才会学到功课，才能够真的被神使用哈？弟兄姐妹，我们也不用那么样的担心哈。有一种情况是可以例外的，什么情况？这个是彼得被破碎以后他写下的彼得前书里边的经文，这个是呼应一下前面，一个真正被神的话语所揭露所破碎，然后被主的话语所光照所洁净所得着的仆人，他才能够写下这样的一番话。彼得的挽回，神继续用他的话语来挽回彼得，他说你爱我吗？在约翰福音第21章里边，他说你爱我吗？他三次问彼得，彼得都回答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当彼得回答完这些话之后，神对他说，你牧养我的羊，或者你喂养我的羊。所以一个真的被神的话语所破碎的，又被神的话语所得着的这样的一个神的仆人，他才能够写下彼得前书第五章的这样一段非常动人的神的话语。他说，我这做长老，做基督受苦的见证，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人，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这是一个被神的话语所揭露所洁净所复兴的这样的一个仆人所说的话。所以彼得其实给我们做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哈。那么接下来还是回到我前面所说的，是不是一定非得要跌个大跤我们才会学乖呢？我们才会学到功课呢？有一种情况是除外的哈，什么呢？就是主耶稣他祈求完第17节，求父神用真理使门徒成圣之后，他继续说道，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这是讲到门徒们还要继续在地上生活和侍奉。接下来第19节，主耶稣接着说，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什么叫做我为他们的缘故？就是主耶稣自己亲自做了一个最好的榜样。所以我前面提到说，有一种情况是有可能可以不用被神这么样的跌个大跤这样揭露的哈，就是什么呢？就是如果有一个人他是常常效法主耶稣的榜样的，那么这个人就可以常常的在神的话语里边持守住自己的圣洁，而不用跌个大跤。那么主耶稣做了一个什么样的榜样呢？我们看到这里我加粗哈，还加了一个下划线哈，就是自己分别为圣，也就是说主耶稣做了一个分别为圣的榜样。 那什么是分别为圣？首先，所谓的分别为圣，它指的是一种在地位上的改变，也就是一个人或者一群人或者某样事物，它被分离出来，全然的归给神。比如说，在旧约里边的这个以色列人就是这样的一群人哈。我们看到在利未记20章26节里边提到说，主这个耶和华神透过摩西向以色列人说：“你们要归我为圣，因我耶和华是圣的，并且把你们从万民中分别出来，使你们做我的子民。”所以，不论当时的以色列人到底实质上圣不圣洁哈，他们因为被神特意的分别出来归属他以后，自动的就有了一个所谓的分别为圣的地位。那么这种分别为圣呢，通常它也伴随着某种特殊的目的，就是什么呢？就是全然的为神所用。所以在彼得前书2章9节里边，也是我们今天这个诫命所对应的这个应许的这个经文里边，神告诉我们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那么这样的子民他们要干嘛呢？他们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所以不论是旧约当中的以色列人，还是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我们都有一个重要的这个使命，就是我们被神分别为圣的这个最终的目的，就是要为神所用，来宣扬那招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简直就是我们要在地上见证耶稣基督，要传福音。那么好了，那说完这点以后，问弟兄姐妹一个问题哈，我们虽然有这个所谓的分别为圣的这个地位了，我们可能也透过这个经文知道神把我们分别为圣是要我们干什么了，那么我们在实质的生活当中到底有没有真正能够活出分别为圣的这个实际？有没有？好像看起来不一定哦，好像看起来不一定。所以我们回到刚刚的这个经文里边哈，主耶稣他知道我们好像常常是不能够活出这个圣洁的实际的，因此他自己做了一个最好的分别为圣的这个榜样。我们看到主耶稣他在10章里边也特别提到说，他自称自己哈，他说他自己是什么父所分别为圣又差到世间来的。也就是说，主耶稣自己本来就是圣的，他好像他其实并不需要好像有特意的所谓的分别为圣，但是因为他要为门徒，也是包括今天的所有的我们做一个最好的榜样，所以他呢将自己与我们等同，他也接受了所谓的父神给他一个所谓分别为圣的这样一个地位。目的是什么呢？他全然的为父神所用，被神差到这个世间来，去履行主耶稣在这个地上的这个使命。那么好了，那么说到这边哈，可能有弟兄姐妹，细心的弟兄姐妹，你们可能发现到这两个经文当中有一个不同的地方。我们看到10章里边这个经文提到的是父所分别为圣，对不对？那么前面19节里边主耶稣说什么？自己分别为圣。所以这个自己跟这个父所分别为圣之间感觉矛盾哈，感觉矛盾。那么到那这边所说的自己分别为圣是什么意思呢？其实这里的自己分别为圣指的是什么？指的是主耶稣自己对于父神把他分别为圣以后，他有一个什么样的回应？也就是他，也就是说他完全的也把自己完全的献上归给父神所使用。他完全的献上自己，所以主耶稣在地上这个3年半，他完全的活出了一个全然顺服父神，完全遵守父神的旨意，完全按照父神的这个时间表，以及父神的话，完全的遵行父神的这个旨意，在地上的生活和侍奉，他活出了这样一个完全将自己摆上的这样的一个实际。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呢？我们呢？主耶稣的这种对于天父的旨意的全然顺服，在他为了我们世人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这一刻，可以说达到了一个顶峰，达到了顶峰。所以弟兄姐妹们， 那么我们今天，我们有多大程度上愿意效法主耶稣，全然的将自己献上归给神呢？我们看到仍然是彼得所写的，在彼得前书里边，他特别提到说，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为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在罗马书里边也特别的呼吁我们哈，他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并且说什么，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也是理所当然的。所以回到我前面提到的那个点哈，有没有一种情况是一个人其实可以不用非得像彼得那样跌个大跤，好像才能够经历到被神的话语洁净，被神的话语所挽回的？什么情况？就是一个人他能够效法耶稣基督，全然的将自己分别为圣，归给神，完全的归神使用的这种情况。因为当一个人他越来越能够将自己完全的奉献给神，为神使用的时候，他也一定会完全的遵照父神的旨意去行，他会完全的按照神的道，或者说这个真理去行。那么既然他完全都按照真理去行的话，那么自然他也就在神的话语里边成圣了。好，那么我再次的问弟兄姐妹一个问题，你们在多大程度上愿意将自己全然的奉献给神呢？我们在多大程度上愿意回应神对我们的呼召，说分别为圣，归给神，全然的为神使用呢？我们有多大的心智愿意这样做呢？弟兄姐妹，你们觉得怎么样？有没有这个心智？还是说还是挺软弱的啊？想想觉得有点汗颜，有一点点害怕，有一点点后退。那么弟兄姐妹们，为了要鼓励到大家哈，我不是用人的话给大家画大饼，我只能把神的话语或者说神的应许带给你们。为了要鼓励弟兄姐妹如此行，请允许我稍微跳过一点点我们今天的这个经文的范围哈，跳一下，跳到后面第十七章后面的两句经文。这是在十七章的二十四节里边提到的一句经文，这个是主耶稣为着之后历世历代的基督徒所献上的一个祷告。那么主耶稣为这些信徒的这个祷告呢，他的这个重点呢，跟他为当时门徒的这个祷告呢，侧重点稍微有一点点不一样。他的侧重点就非常的强调在信徒跟神的这个关系上面。所以今天我们觉得好像还不是特别的有这个心智，愿意将自己全然献上归给神使用。其实从根源上来讲，还是我们跟神的这个关系还是需要进一步的加强，或者说我们需要跟神建立更深的一个关系。所以我们就回到主耶稣的这个祈求里边哈。主耶稣在第二十四节里边，他这样向天父祈求，他说，父啊，我在哪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那里，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因为创立世界以前你已经爱我了。我们看到这边再次提到说，我在哪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在那里。所以主耶稣仍然是呼吁，但凡是所有信他的人都能够怎么样呢，跟从他，他到哪里，那么那些他的门徒们呢，就能够也在那里。那么当人愿意效法主耶稣，愿意将自己全然摆上归给神，也就是愿意跟从主耶稣的这个过程呢，就神就应许我们说，在这个跟从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看见父所赐给主耶稣的荣耀。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想过父神赐给主耶稣是什么样的荣耀？我们可以看一下腓立比书二章第五到第十一节，他是这样说的，他也就是主耶稣哈，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主耶稣在走十字架的道路， 接下来圣经接着说，所以神也就是父神哈，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下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基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所以弟兄姐妹们，主耶稣他的得荣耀是谦卑受苦，最后被父神所高举得荣耀的这样一个道路。在希伯来书第二章里边，神也告诉我们说，主耶稣将来要领许多儿子进到荣耀里去。所以我们跟从主耶稣其实也就是什么，效法主耶稣谦卑顺服受苦最后得荣耀的这样的一条道路。而这个荣耀必须只有在我们愿意踏踏实实跟从主耶稣走十字架的这个受苦的道路当中，我们才能够真正看见的。弟兄姐妹们，你们知道这个荣耀有多大吗？你们想不想看一看这样的荣耀？我们可以回想一下哈，在旧约里边有一个人曾经祈求过神让他看一看神的荣耀的，这个人是谁？摩西。摩西曾经祈求过神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对不对？但是那个时候摩西还是一个肉身，所以神跟他说，你不能看到我的面，我只能让你看到我的背。所以呢，神特别的帮他将他放在一个磐石里边，还要用手遮着他，然后神的背从他前面这样经过。所以弟兄姐妹们，在旧约里边，摩西想要看神的荣耀，但是他没有办法看神的荣耀，他最多只能看到神的背面。但是今天我们在跟从主的过程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到神的荣耀。你们想不想看看神的荣耀？如果你想的话，弟兄姐妹们，我感谢赞美你，我感谢赞美主，为你感谢赞美主。如果你人不想的话，我还是继续用神的话语激励大家哈。在十七章的第二十六节，这是主耶稣为之后的信徒所献上的第二个祈求哈。他说，我已将你的名指示他们，还要指示他们，使你所爱我的爱在他们里边，我也在他们里边。也就是说，但凡是一个愿意效法主谦卑舍己全然摆上全然奉献的这样的一个人，他不仅可以在跟从神的过程当中见到神的荣耀，他还可以在跟从神的过程当中经历到什么叫做父所爱基督的爱，他会实实在在的经历到这样的一个爱。那么父神是怎么爱耶稣基督的？我们还是看到约翰福音第十节里边，主耶稣说，父爱我，因我将命舍去好再取回来，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我们看到这边再次提到说，主耶稣将自己全然的奉献给父神，他完全的遵行父神的旨意，所以他就常常的在父神的爱里。因此我们回忆一下哈，第十五章里边，主耶稣当时他也呼吁门徒常常遵守他的命令，就常在他的爱里。为什么？因为正如主耶稣自己遵守了父的命令，就常在他的爱里。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可以，我不知道能不能用一个词叫想象一下，或者我们从神的话语里边，我们真正的求圣灵来带领我们去体会一下父神跟耶稣基督之间的这个爱是一种什么样的爱。父在创世以前就已经爱了主耶稣，而主耶稣也谦卑顺服，完全将自己献给父神为他所用。在这样的我们说圣父跟圣子之间的这样的完全的互动当中，我们可以不可以从中去体会父跟子之间这样完全没有任何的障碍，在永恒里面完全丰满，完全的，我都不知道用什么词去形容了哈，完全的充沛，完全的那种连绵不断延绵不绝，那样伟大而荣耀的爱。弟兄姐妹们，我们能体会到吗？我们或者说我们或多或少能不能 祈求神能够让我们看到呢？如果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或多或少在我们自己的生活当中，每次当我们遵行父神的旨意的时候，我们能够有那么一点点，哪怕一点点体会到这样的一种爱的话，我相信哈，我们就会常常的想要不断的、不断的、继续、继续的在这样的爱里边去生活。有一首歌唱得很好啊，他说：“你给我这一辈子都不相识连的爱。”我每次看这样的一些世俗歌曲的时候，我都很感叹，人间怎么能够给你所谓的我不想与之失联的爱，但是这样的父神跟子之间的这样的一个爱，神应许我们说，当我们跟从他的过程当中，我们就可以经历到，这才是他要赐给我们的，我们永远都不想与之失联的爱，我们也就与神完完全全的合一了。所以在这第二十六节里边，神说什么？他说：“我已将你的名指示他们，还要指示他们。”不是说他要在道理，好像仅仅只是在道理上面让我们觉得好像我们是与神合一的，而是他要在我们跟从他的这个过程当中，他要把我们更深更深的带到与神的关系里边，更深更深的带到与神的合一里边。所以弟兄姐妹们，我将这两个很重要的神的应许传讲给弟兄姐妹们，写在圣经里面。所以弟兄姐妹们，你们想不想看到神的荣耀？你们想不想去经历到在永恒里面的这样的主和我们的父神之间的这样一个爱呢？如果想的话，我感谢赞美你。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赞美神，你差派我们到这个世界上面。主啊，你知道这世界有很多的逼迫，有很多的诱惑，但是你应许我们保守在你的名里边，我们就不用害怕我们会失去救恩。我们是你的名里边的，我们就长长久久的在你的名里边得蒙保守。主啊，你不仅告诉我们说你一定会保守我们，保守我们到底，你也赐下了你的话语来保守我们成圣。你不仅赐下你的话语，你自己也亲自做了一个最好的示范，你让我们知道什么叫做分别为圣。所以主啊，求你的圣灵在我们心中动工，保守我们在座的每一位，真的当我们听见神你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就真的里边被你的灵所感动，我们愿意将自己献上为祭，我们愿意将自己完全的交托在神你的恩手当中，我们完全的顺服你，照着你的话语，照着你的旨意，在这个地上生活和侍奉，使我们真的能够活出圣洁，也能够以我们圣洁的生活向这个世界来见证，主啊，你是那位全能的神，你是基督，你是神的儿子，你是我们成圣之主。感谢赞美神，这样的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的，阿门。